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朝鲜31岁的独裁领导人金正恩，自从9月3号最后一次露面，迄今一直隐身。与此同时，朝鲜其他官员则高调活跃在政治和外交舞台上。他们前往韩国参加5年来最高级别的面对面会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人权状况说明会，承认人权存在问题，举行劳动党党庆活动等等，这不断扩大了外界对金正恩下落的想象空间。那么金正恩到底去哪儿了？他个人健康出了问题吗？还是朝鲜政局发生了意料之外的震荡？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就开始讨论。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现在我们的电话线路呢仍然有一些问题，请大家继续来尝试给我们打电话，一旦接通我们会马上请您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张立凡先生，关于这个金正恩的种种谣传，在您看来究竟是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需要避开公众一段时间静养，还是北韩政局有可能出现了比较剧烈的变化？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做《病夫治国》。这本书呢，就是分析那个世界各国驻这些个大国领导人和他们的疾病，以及他们的疾病对这个他们本国和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我想现在您所提的问题可能两个问题都有。一个是从电视和这个图片，此前的电视和图片的画面上看，那么金正恩的身体状况肯定有问题。一个是他身体超重，一个是他步履艰难。那么我想这个身体的问题是有的。但是呢，政治的问题我想肯定也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这个汉城这个亚运会结束的时候，这个朝鲜这几位这个234号人物这样的高官突然这个访问首尔，这个肯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那么这种情况来看，那么朝鲜未来出现政治变局的可能性，我觉得完全是存在的。而且即便是这个现在如坊间所说金正恩确实病了，那这个也有问题。一般来讲，政治领导人为了表明他的存在，按这个规律他们是会即使生病他们也要想尽一些办法这个露面，以证明自己的这个存在，证明自己还在掌控政局。那不久前我们看到这个像这个泰国的这个女总理英拉曾经是伤了腿伤了足，但是她坐着轮椅她也出来了，来表明她的政治存在。那更著名的例子那就是罗斯福，他就是一个小儿麻痹的一个瘫痪患者，他就是长期坐在轮椅上也可以担任美国总统的。这个我觉得疾病，除非是这个疾病到了已经是这个昏迷不能理事的程度，否则他必然会出来。那么如果真到了这种昏迷不能理事的程度，那么肯定会有政治上的变局。因为这个国家朝鲜这个国家它积聚了太多的仇恨这种这个能量总有一天要爆发，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谢谢，我先说到这
儿。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我想听听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刚才也提到，就在岛屿中说到他的这个二号三号领导人他们活动呢是相当的频繁，那么这其中的微妙之处在哪里？我们还看到呢，就是说金正恩他的这个姑母，也就是金敬基呢，也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也他就是张承泽的这个夫人。那么张承泽已经被这个枪决了，那么这个究竟是释放了怎么样的信号呢？
皇帝不能理事的时候，他也活动频繁，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状况。那现在中国啊， 高度的关注这个金正恩的事情，是因为呢中国共产党和这个朝鲜的这么一点关系。但实际上呢，根据我对这个北韩的情况的了解和中国民众的心理了解和中国的这个他们长期谈判交往的了解来看呢，实际上北韩最仇恨的一个国家，不是他口头所讲的这个美国，而是中国。而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最头大的国家或者是最看不起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这个北韩。因为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一旦如果北京出现重大的变局，那么中国是有很多担心的。首先担心就是这个弃中呢投美啊，就是长期以来所谓的六方会谈。中共声明是这个争取国，声明中国是这个举办方啊，就每一次都在北京主办。实际上，中国最不愿意的是六方会谈真正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啊，使这个平壤呢和这个华盛顿能走到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像现在的这个缅甸一样的，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的这个掌握。第二点就是担心这个北韩如果一旦出现政治的这个变化呢，那么难民潮在中国的东北是冲击很大的，这是中共一直以来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担忧。从战略来讲，第三个担心就是担心南北韩的最终统一，这样的话就是在亚洲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虽然南韩对这个北韩的消化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啊，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以南韩今天的这个民主化的程度，以他今天的这个国民的素质，以他今天的这个经济实力，我看他就像这个德国一样的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南北韩的一个半岛，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中国的旁边。这是中共对于中共这个政体来讲，朝鲜半岛的这个出现又是另外一个循环效应，就是他这个独裁政府的又一次垮台啊。他的政体虽然比中共还要这个僵化，但是呢也本质上来讲也差不多啊。那中国的领导人一旦有犯病啊哆嗦的情况之下，也是隐伤，也是这个保命。现在我们不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来呢，北韩已经产生了这个政变，或者是内部出现了很大的程度上的利益的澄清的这个布局。但是金正恩如果他的身体真像一些媒体所讲的那样，真正是非常严重啊，已经全身不能活动，言语不清楚，而且这一等病况如果继续恶化下去的话呢，那么平壤这一次的这个危机，比上一次他父亲去世的这个危机那要严重太多太多了。因为他的这种泥青啊，因为他的这种残暴，因为他的这种不可确定，因为给了太多，刚才张先生所讲的，给了太多的，就经历了太多的仇恨，经历了太多冲突的这个因子，所以他很快或者是出现一个急速的政治变化，大家也不要惊讶。哎，这种正面的出现对于中国来讲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中国大陆的民众我看非常关心，谣言满天飞，猜想也满天飞，担心也满天飞。虽然中共没有直接出来表态，我看了民意也折射出来了，中共现在陷于某一等这个困惑之中。
是，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北韩的政局和金正恩的健康情况。现在我们的线路已经修复，首先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也希望更多的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高先生您好。
您好啊。您好。宋中山说社会主义有70多种，我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这个是北韩呢，我经常收听他们这个平壤广播电台说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这个朝鲜式社会主义其实是斯大林主义啊。中国呢，是我们中国呢搞这个胡文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色成立一个框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嗯
啊，人家北欧也搞社会主义，挪威瑞典也搞的是社会主义，人家福利社会主义是吧，那个非洲还有泛非社会主义。所以我觉得这个北朝鲜搞的这一套完全它不是社会主义，我觉得还是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啊，所以我也不支持这个政权啊。另外我就说上面一个话题呢，专家讲的太多，咱们老百姓没有参与，我真的不是什么网络评论员，但是上一个话题专家讲了那么多，好像专家什么都知道一样，这就是精英之谈了。 我们这些老百姓呢，都草根，没有见识，也就没有发言。好的，谢谢您了，不占用时间。
哎，宁夏高先生，实际上刚才我已经解释两次了，是我们的线路有些问题。不过你也是好像是对什么都可以发表评论，你也是很有自己看法的，对不对？好的，这是开个玩笑，请这个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关于所谓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到底是哪一种说法比较正统？为什么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您是历史学家，请您来评论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框嘛，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所以我想，这个社会主义这个框呢，怎么解释都是可以的。我记得当年，刚才那位听众讲有70多个，我相信可能会有这么多。现在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还在说他们是社会主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我觉得可能现在要看的事情是，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和朝鲜式的社会主义，哪个能活得长一些？可能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这个。还有就是，如果朝鲜崩溃了，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注意到这个，我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军方这个提出了一个提灯计划，朝鲜半岛战略。这个计划呢，其实他们就提出一个方案，就是有6个先决条件，然后支持有条件的支持朝鲜统一。那么当然，这个统一可能就是，要确保中国的这个从地缘政治上的安全，可能要让朝鲜未来的朝鲜统一后的朝鲜半岛要去核，而且要实现中方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想这一切呢，可能就是中方做的是这样的预计，因为我知道这位。这个提灯计划的这个提出者，他也是这个提出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方案的提出者，他也是这个建立这个军队改革方案的一个提出者。所以我想呢，可能这套东西对高层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参加这个一次类似的这样的研讨会。到场的是中朝双方的这个外交官和中国方面的专家。那么我个人也是主张，我觉得应该让这个朝鲜半岛实现统一。但是呢，我认为这个需要这个南韩在认识到，在统一后的这个朝鲜应该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呢，中方才不会阻碍这个朝鲜的统一。所以后来我们也看到，这个朴槿惠总统，访问和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见面，以及他们之间建立的这种比较友好的关系。相对之下，我觉得金正恩就很被冷落。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习主席可能很看不起这位
金正恩主席。好的，谢谢张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现在这个坊间媒体呢议论的基本上是重点放在金正恩他的这个肉体生命之上。那么接下来我想看看，就是说关于金正恩他的这个政治生命，我有一种评论呢是这么讲，就是他的父亲金正日在辞世之前呢，其实是不把这个各方的权力平衡给他精心的安排好，但是没有想到金正恩他上台之后呢，由于年少气盛，把这个权力的平衡给打破了。那么这个呢，就使得金正恩他的这个政治生命可以说是危在旦夕。那么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最精心的安排，所有的专制都是政权，全部都是精心的安排，没有一个他不精心安排的啊，否则的话他就没办法成为一个专制的政权。但是任何精心的安排，他最终都会有一个漏洞，有一个命门，所以他随时的崩溃都不要奇怪。所以我们所得到的资讯，无论是北韩官方的，还是西方的情报人员的，西方南韩的媒体的， 或者是其他比较接近北韩的这个媒体，我觉得看到的这个迹象都不足以来推断它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说就是一定要在未来几天或者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无论是什么这个他的心地啊，或者是他的亲戚啊，或者是他所待在的这个这个政治派系啊，我觉得这都是表象，内部的某一等情况的发生必然发生，这是他的要符合他的政治逻辑，就是说他在这的政变是一定会发生的，要么他就是除非啊这个金正恩自己身体再这么好起来，自己愿意呢向这个民主和自由低头，放弃自己的权利也好，或者上走向南北韩统一也好，否则的话啊北韩的这种政局的破局是随时的有可能会出现。我们看到的表象可能不是真相，我们所得到的情报可能不是真的情报啊，即算是金正恩本身也很难以预料他的周围在针对他的一个人可能是在背叛他的人，可能表面上敌对他的人可能是真正支持他的人，这就是专制政权的一个基本特征，所以不可预测性、不可琢磨性啊，即算是他在这后面进行了精心的策划，这后面都是由于他的政治的这种他是不道德的，他政治的这种平衡不是一等公平的游戏规则所进行的，所以所有的阴谋诡计都是他的一个精神，所以正是因为他这种精神和元素存在，所以他随时都有可能会破局，所以我们随时可能某天一醒来，可能金正恩已经死掉了，或者被暗杀掉了，或者是平壤已经变天了，我们都不要奇怪，因为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是这么崩溃的。
好，潘立凡先生只剩下一分半钟的时间了，请您简单的评论一下对于北韩现在的政治局势以及它未来的走向，北京现在还有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如果有的话，它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我觉得就是北京方面可能已经做好了朝鲜未来发生变化的准备。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提灯计划的方案。第二一个呢，我注意到就是陆克文他有一种解读，就是澳洲的前总理，他认为这朝鲜的这个变局实际上是这个中共和这个中共在从中插手造成的。那么这点呢，我倒不太认同，但是我注意到呢，就是起码中共在目前对于这个朝鲜的这个变化，他们的反应还是比较良性的，比如像这个所谓这个微博上这个学习粉丝团，他对于朝鲜的这个形势的变化，这个评价基本上是中性，甚至于是正面的，所以我想可能现在从中共来讲，他希望朝鲜半岛的这种变局一定要在可控的这个范围之内，而不能够造成一个冲击波，对中国的这种类似的现行体制造成冲击。所以我上次也讲到，香港的形势和朝鲜的形势都可能影响中国的这个政局。
好的，
所以这个可能是最关注的问题。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请您上网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香港民主诉求的动态，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